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丈夫和婆婆在惊恐中离世，河北72岁刘丽丽被劫持，多次遭冤狱，上海杨曼叶、顾继红又被非法批捕，山东退休女教师杨广珍再遭非法起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刘丽丽女士，2021年3月20号被警察带走，非法关押在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目前已被所谓批捕。刘丽丽老太太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心脏病、脑血管痉挛、胆囊炎、肺炎、肝炎等多种疾病。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获得健康，生活乐观，伺候卧床的婆婆和双目失明的丈夫10多年。如果不修炼，她还得需要别人照顾。刘丽丽从心里感激法轮功师父的慈悲救度。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丽丽多次被警察骚扰、非法抄家。2016年3月，唐山市公安局警察非法闯进刘丽丽家，把刘丽丽双手铐上，然后开始抄家，把家里洗劫一空。刘丽丽当时80多岁不能自理的婆婆从屋里爬出来拼命阻拦，患严重脑血栓不能自理的丈夫也阻拦警察实施绑架，使这些警察没有带走刘丽丽。2019年7月，路北区国保大队和韩城派出所警察30多人非法闯入刘丽丽的家中进行抄家，想把她劫持到看守所。瘫痪多年的婆婆苦苦哀求，他们才没有带走刘丽丽。从那以后，韩城派出所警察经常上门骚扰刘丽丽和家人。90多岁的婆婆由于多次受到惊吓离世，双目失明的丈夫也在惊恐中去世。刘丽丽老人也被迫害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2021年3月20号，警察又强行把体检不合格的刘丽丽老人非法关进了唐山市第一看守所，目前已被所谓批捕。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普陀区法轮功学员杨曼叶、顾继红，2021年2月25号被静安分局和大宁路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刑事拘留，目前被关押在静安区看守所。4月1号，静安分局的国保电话通知家属，两人已被非法批捕。警察告诉家属，这次绑架的所谓理由是他们两人在大宁绿地的超市讲法轮功真相。杨曼叶女士今年54岁，大学本科毕业，家住普陀区双山路，是一位敬业尽职、德才兼备的好干部。然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杨曼叶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并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曾7次被中共绑架，1次非法劳教2年，2次非法判刑，累计冤狱8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长期关禁闭、电击、灌食、殴打等多种酷刑迫害。顾继红女士今年55岁，家住普陀区甘泉3村，曾患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胆囊炎等各种慢性病，人活得很苦，整天吃药。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她一身的病都好了。顾继红因为坚持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并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曾被中共非法判刑2次，劳教1次，累计冤狱7年。如今杨曼叶、顾继红又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进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4月9号，山东省莒南县法轮功学员杨广珍女士的家人接到临沭县法院非法起诉杨广珍的电话通知。杨广珍今年62岁，是一名退休教师，
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多年来，杨广真曾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2005年曾被非法劳教3年。2020年4月，莒南县公安局王世强、国保大队郭强、城西派出所王波涛等警察绑架了杨广真，警察非法抢走大量私人财物。期间，杨广真被关铁笼子、非法审问等。第二天晚上，他被警察逼迫在取保候审书上签字，释放回家。同年10月，杨广真遭国保大队郭强构陷到莒南县检察院。11月初，莒南县检察院把案卷移交林树检察院，承办人是刘燕。2021年1月，杨广真家人向莒南县检察院提起对国保大队郭强的刑事控告，要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郭强非法搜查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伪证罪。莒南县检察院曾经把材料移交林树市检察院。3月18号，杨广真家人到林树检察院递交了对检察官刘燕的控告书，控告刘燕无视公安侦查人员的诸多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等情况，公然滥用职权、徇私枉法、违法起诉、故意制造冤假错案，要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刘燕的涉嫌违法犯罪责任，同时向林树县法院递交了对刘燕的控告书。林树法院告知，案卷被退回到林树县检察院。目前，杨广真和家人准备继续向纪委等相关部门依法控告违法办案的国保大队副队长郭强、检察官刘燕，维护宪法尊严和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益。同时，家人为杨广真聘请律师做无罪辩护。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人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迫害人权；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格拉茨举办信息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0号，在法国巴黎第九区的哈佛广场，法轮功学员进行了讲真相和征签的活动。得知中共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甚至活体摘取器官，人们感到震惊、气愤，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字。有的说中共是恶魔，有的称赞法轮功学员，你们的行动很棒。有的人了解真相后，现场学练法轮功的5套功法。米歇尔·语科在法国文化部下属部门工作，他表示，作为欧洲人，我们有民主的理念，所有的迫害，对法轮功、西藏人、维吾尔族人的迫害都是不能容忍的。西方人半睁着眼，因为我们跟中国有很多贸易关系。法轮功真善忍的理念是很好的价值，你们为信仰而抗争，我支持你们。米歇尔·语科还说，中共是专制政权，一个坏的政权是不能长久的。我认为中共政权有一天会自行崩塌。我们当年没有想到苏联的解体，但是苏联崩溃了，也许有一天中共也是一样。2021年4月10号，奥地利法轮功学员在格拉茨举行了信息日活动，学员们向民众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演示了5套功法。活动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不少人驻足观看学员练功，也有人为活动拍照。人们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学院的残酷迫害后，纷纷表示愿意为反迫害签名。真相点前，不时有人排队等待签名。一位女士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和丈夫都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了名，你们的信息日非常重要，感谢你们告诉我们中共迫害的真相。一位来自台湾的男子表示，对法轮功和中共的迫害都很了解，他直接来到真相点为反迫害签了名，并说中共早晚会灭亡。最后， 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569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从党棍康生清测特异功能者说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中共对外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共历史上对儒释道三教大肆毁灭。自1999年至今，中共持续迫害法轮大法的正信信仰。可是中共组织内部，从普通党员到特务头子再到党魁，信风水拜庙烧香的大有人在。他们口中的所谓迷信，不过是用来打击别人的一顶政治帽子。1965年五一期间，时任中共副主席的康生了解到，在广东有个小女孩具有透视功能，于是他对小女孩进行了测试。康生在一张纸上写下一句话，折两次放入信封，再折起来让小女孩说出写的是什么话。第一次由于紧张，小女孩多说出两个重复的字，第二次测试一字不差，接着还说出周围两个人衣服口袋中的东西，一个是钱包，一个是折叠水果刀。康生对小姑娘的特异能力深信不疑，只是当地要特别注意培养，可以让他为情报工作做出贡献。但是康生夫妇俩一生作恶太多，在延安整风土改文革运动中一马当先陷害他人，充当打手，心狠手辣。当时陈云称康生是鬼不是人。康生夫妇两人死前都患有恐惧症。据曾在北京301医院当护士的陈庚女儿陈之静回忆，康生24小时要警卫员开灯陪着，要不停地放映电影，一旦病房里没人，他就会恐怖地叫喊谁谁来找他索命了，谁谁满身血污，谁谁带着镣铐叮当作响，听者毛骨悚然。康生的夫人曹以欧死前不分昼夜做噩梦，梦见许多面目凶恶的人追杀他。可见一个人如果违背良心，作恶多端，即使相信特异功能也救不了自己啊。2014年，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被中共以贪腐名义拿下。周永康在落马前，外界盛传他身边有位声称特异功能高手曹永正。周永康想借曹永正的功能为自己保平安。但是周永康并没有逃脱厄运。2015年6月11日，他被判无期徒刑。周永康在四川当政时就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被江泽民看中。他在掌管政法委10年间，操纵整部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残酷的打压。他积极参与主导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滔天。其实周永康早年就非常迷信风水，经人指点修葺了祖坟，他的仕途在那些年也确实顺风顺水。但是他在政治局常委任上，2009年祖坟被人掏了个大洞，5年后周就倒台了。当时江苏省公安厅、上海公安局乃至公安部动用警力侦破，但结果无人知晓。自古迫害正信者无一善终，但无论官场还是民间都知道，周永康是因为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遭了恶报。说到迷信，中共第一代党魁毛泽东应该说几乎是最迷信的了。旅美政论家陈破空在《倾斜的天安门》一书中讲到，毛虽然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天不怕地不怕，但他一生中从没停止过抽签算命。毛一生不敢住进故宫，原因是一位北京西山老道曾说，毛的命运与历代帝王相克， 故宫王气重，不能入宫。毛的警卫部队番号8341也是这个道人给定的。当时包括毛在内的中共高层对这个数字都不得其解，直到毛死后，人们才恍然大悟，毛的寿命是83岁，从遵义会议掌中共最高权力到死亡，一共掌权41年。文革期间，毛还到杭州灵隐寺抽得微命不可挡的上签，决意发动文革，扳倒刘少奇。1976年，吉林下陨石雨，毛泽东得知后，知道自己阳寿将近，不久便死去。事实上，中共第三代党魁江泽民，其迷信程度一点不输毛泽东。江泽民在1999年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欠下了累累血债。从迫害开始，江泽民就非常害怕遭报应。香港《苹果日报》2004年6月曾报道，江泽民从2001年开始求地藏王菩萨保佑。香港《开放》杂志曾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透露，江泽民自知罪孽深重，深恐难逃地狱的惩罚，在家抄《地藏经》。江泽民奇人一书也揭秘，江泽民本是蛤蟆投胎，来祸乱人间，目的是迫害正信，绑架大量的民众参与到迫害佛法中来，一边破坏佛法，虐杀修佛的好人，一边又反复抄写《地藏经》。江泽民真的能逃脱地狱的惩罚吗？充其量只是自欺欺人罢了。明慧网曾经报道过一则真实的故事，原山东省乳山马林铁矿宋姓领导，他的妻子丈母娘家有好几位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匪浅。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他无视法轮大法给家人带来的身心健康，不但不保护亲人，反而时常责骂家人诽谤大法，并撕毁大法书籍。2004年，这位宋姓领导猝死，死后堕入地狱，才知原来大法弟子说的都是真的，诽谤大法和迫害修炼人业大无边。于是他就找到正在上小学的开了天目的外甥铁柱沟通，告诉铁柱说他错了，让铁柱告诉他妻子和家人，说他后悔诽谤大法，并请求铁柱告诉他妻子，让他妻子拿上他的照片，到他坟前喊100遍法轮大法好，才能超度他，为他减轻苦难。另一则来自辽宁省的故事，大连某刑警队长绑架了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后，他自己腿痛得不敢着地，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不敢走路。他找人给看一看，看相人说，你触犯了神佛，腿痛是对你的惩罚，你腿哪天疼痛的，都干什么了？那队长说没干什么，就是前几天抓了一个法轮功学员，他还对我说，抓我你腿不痛吗？看相的人说，就是这个原因，你赶快把他放了就没事了。这个队长想办法找关系把这位法轮功学员放了，从放出来那一刻，他的腿不痛了。这队长后来主动调离这个岗位干其他工作了。这位队长调走后，来了位新上任队长，年仅36岁，无知嚣张，自制一个鞭子专门打法轮功学员。一天晚上睡着，他自己被鞭子抽醒，起来看看也没人，就觉得有鞭子在抽他，打得非常痛。第二天他告诉朋友说，见鬼了，晚上睡觉就觉得有人拿鞭子抽我，抽得我直滚，疼痛难忍，那时真有些受不了，想死了算了。说这话的第二天，这个新队长就被煤气熏死在家中，上任才3个月。中共号称有9000万党员，真心相信共产主义的可以说一个没有，官员们大多唯利为大，戴着共产主义的面具为自己敛财。如今共产主义意识理念这块遮羞布几乎全面被撕下。一个人无论是否相信神灵，如果心术不正，为名利权势做了迫害他人的恶事，特别是迫害修炼者，如不悔改， 到头来都难逃厄运。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要灭中共，谁也挡不住。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长布乡发现王贡石，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在石壁上清晰可见。据科学家考察，这六个大字纯属天然形成，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这块藏字石距今已有2亿7千万年的历史了。自2004年九平共产党起底中共的邪恶本质以来，迄今已有3亿7千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三退。俗话说，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愿更多的人远离中共，三退保命。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一欧游摩恩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 at 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师父面授班结束后我收到20元退款。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5月17日。我今年70岁，是个非常幸运的老太太。1994年7月15日，我有缘参加了李洪志师父的湖南郴州面授班，亲眼见到了师父，聆听了师父的讲法，亲身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和神奇功能。郴州法轮功面授班的奇特经历。1994年7月，盛夏的南方小城，天气闷热，一丝风都没有。湖南郴州女排训练基地简陋的体育馆内，没有空调，没有座椅，800-900人垫着报纸坐在地上，十分拥挤。郴州法轮功面授班就在此举行。当时52岁的我病入膏肓，医院都束手无策了，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妇女血崩、美尼尔氏综合症、脑膜炎后遗症、动脉血管瘤、慢性肝炎等等，我身上应有尽有。夏天不能洗冷水，腿疼得不便行走，度日如年。我坐着出租摩托车来到体育馆，坐在前排。师父面容慈悲祥和，身材高大，声音洪亮， 我和周围的学员一样，汗流浃背，拿张报纸使劲扇风。师父笑着说，那扇子越扇越热，你不妨放下，就会有习习小风在你周围转。我听师父的话，一放下报纸，真的就感觉有习习小风在周围转。我惊喜地对旁边的人说，是真的。我看到周围的学员盘腿坐着，十分羡慕，我也想盘上腿，但我的腿单盘都翘得像高射炮，我使劲压腿。这时听到师父在上面说，你的腿现在盘不上没关系，以后修炼慢慢会盘上的。我放下心来，专心听师父讲课。听着听着，我打起瞌睡来了，心想，听师父的课怎么能打瞌睡呢？这是对师父的不尊敬。我就使劲地掐自己，不让自己打瞌睡。这时师父又在上面说，你想睡就睡吧，我讲完了你也睡醒了，因为你脑子里有病，不给你锁着，调整起来你会受不了的。原来是师父在给我调整身体，我明白了。一节课我都似睡非睡，但醒来后却感到非常精神，很舒服。课间休息的时候，师父走下讲台，学员都围了上去，问这问那，师父面带微笑，一一回答。我在心里责怪这些学员，天气这么热，你们却把师父围得水泄不通，怎么不让师父休息几分钟呢？师父仿佛毫无疲倦之意，一直答复学员的问题，又接着讲课了。听完第一天的课，我就感觉一身轻松，竟然能自己走路回家了。从女排训练基地到我家，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我走路就像一阵风，感觉很轻松。同去的单位同事都很惊奇，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患有非常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不善行走。我的泪水止不住地流，这个功真神奇，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师父救了我的命。面授班结束后，退给我20元学费。师父的面授班一般都要办9天，收费标准是每人50元。这种收费标准当时在全国范围来讲是最低最低的了，其他门类的气功办班都要高出好多倍。郴州面授班由于特殊原因只办了4天，其实虽然只有4天，但师父的付出一点都没有少，该讲的该给的全都讲了给了，不缺一样。在4天内，师父也讲完了所有的课程。师父是利用白天晚上加班授课。学习班结束后，7月底，我单位的张某，他是师父的传法传功班工作人员，他找到我说，学习班学费只收30元，退你20元。我追问，为什么要退钱？一般气功班都是在结束时加钱，你们还要退钱？80-90人都要退，怎么找得到人？说实话，我只见过多收费的，头一次见到主动退钱的。张某说，是一定要退，师父要求的，因为压缩了学习班的时间，师父说一定要退学费。我接到钱，心中感动的禁不住流下了泪水，这个功好正啊，法轮功师父太好了。听说很多学费是在学习班结束后，工作人员一个个陆陆续续找到本人退回的。直到1997年，郴州法轮功辅导站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最后一位学员的学费已经退回，她是一位北方的老太太，到这里来走亲戚，参加了学习班。1999年7月，江泽民操纵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竟然污蔑说师父敛财，师父对此一笑了之。师父的人格有多伟大，这只有师父的弟子才知道。那些跳梁小丑，除了为主子之命是从，颠倒黑白之外，还会什么？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父景州传功讲法班的美好回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3月2日， 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如意。1994年4月5日，师父亲自莅临锦州市传功讲法，我有幸聆听了师父的教导，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之路。一，师父慈祥，大法殊胜。当年师父来我市传功讲法的消息，我并不知道，是一位朋友给我送来三张票，让我们全家三口人都去听一听。我老伴说不去，所以我收下两张票。但是离开班前两天，又有朋友送来一张票，结果我们一家三口人都参加了师父的讲法班。我们真是与师父有缘啊。在课堂上，当我第一眼看见师父时，觉得师父身材高大，红润的面孔带着慈祥的微笑，举止稳重有礼，讲法井井有条，声音洪亮，没有讲稿，只是拿一张纸，一讲就是一个半小时，没有重复。我想师父可不是一般的常人，师父用朴素的语言，高深的法理开启着大家的心灵。在师父讲法的第三天，我看见了老战友也来听法，他握着我的手，神秘地跟我说，老伙计，你看见没有？我可看见了，师父不是一般的人，他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佛，是一位大佛呀。咱这个俱乐部里有无数个小佛，数也数不清，这个法轮功可是高级功法呀。听了他的话，我更加珍惜这个千百年来难得的修炼机会。师父在讲法中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在师父讲法之前，有一位驼背90度的瘦小老人，师父让他上讲台，我看着他驼着背慢慢走上讲台，来到师父面前，师父用一只手往上摆，让老人抬起腰，师父不断地往上摆，老人的腰渐渐地往起抬，奇迹出现了，这位驼背90度的老人竟然直起腰来了，高高兴兴地走下讲台，大家都敬佩师父的神奇法力。还有一次在学练神通加持法时，我闭着眼觉得有人给坐在我前面的老伴纠正动作，我忍不住睁眼一看，是师父亲自给我老伴纠正动作。师父告诉我老伴做加持法时，手的高度与肩平齐，臂与手臂平齐，手不要耷拉下来。师父边说边用手把我老伴的手摆平，态度温和，脸色慈祥。我们的座位是在会场的大后边，回家后我跟老伴说，今天师父亲自给你纠正动作，真幸运呀。老伴说，是有人给我纠正动作，但我闭着眼睛不知道是师父，真后悔呀。每当想起这件事，老伴总是后悔，后悔师父就在自己身边，竟没有看师父一眼。二，顽疾消失，师父呵护弟子。我修炼大法之前就患有牛皮癣，十多年了，久治不愈，从头顶到脚跟满身都是，每天从卧室走到卫生间，一路上尽是掉下来的白皮，由于奇痒，衬衫衬裤每天都是血迹斑斑，两只手就像刚和完面一样都是白的，来了客人也不敢和人家握手，常年戴着白手套，吃的药能装一车了，根本不管事。修炼大法以后，刚开始求治病之心很重，不见好转，后来我放弃了有求之心，不再想他了，竟然在一夜之间痊愈了。头一天还全身都是，第二天老伴给我擦身，擦一块好一块，把全身擦完后，牛皮癣全没了，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亲朋好友都说，太神了，不可思议。这是因为我的心性提高了，师父给我拿掉了。自此，再也没有重犯过。2007年7月4日中午，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好像要吐似的，我忙叫老伴儿拿盆儿来。盆儿刚放在地上，我就开始大口的吐血，开始有点发黑，后来吐的都是鲜红的血。我思想中没有一丝杂念，看着吐出的血块掉到盆里，从盆里溅出来落在地上，从地板上又溅到桌子腿上、床单上，我就像看热闹似的。先后吐了三次，足有一盆直径36-7厘米的盆。第二天我3岁的孙子说，我看到师父了。我问师父什么样，他说高高的，可大了，就在咱屋里。我又问师父穿什么样衣服，他认真地说， 穿的是黄袈裟。我明白了，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没有师父，我可能一命呜呼了。三，宝书所讲，亲历所见，均为事实。师父的转法轮遗书是部天书，字字句句都是事实。很多同修看到书中的每个字都是一尊佛，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我在修炼不长时间，一天夜间打坐，看见自己左眼前20到30厘米处出现一只大眼睛，是立着的，大约是自己眼睛的3到4倍大，眼眉、睫毛、眼仁都清清楚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练着练着，突然间看见眼前一只大眼睛，一下子把他吓一跳。我见证了师父讲的真实不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他放下了，身体净化了，别人都一身轻了，他才开始去病，才开始难受起来了。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我就属于这种落后的。师父的讲法班结束后，我才出现宵夜状态，全身发冷，盖3层被，搭一件大衣也不行，上牙打下牙，体温 39.8 摄氏度。第二天早晨就好了，以后还出现过拉肚子，浑身难受，肌肉疼，骨头疼，疼得躺不住，坐不住，在屋里来回爬，也是不到2天就好了。师父从根本上给我们净化身体，把病业清理掉，我们每个真修弟子都印证了这一点。师父还帮助我戒掉了顽固的烟瘾，我曾先后戒烟20几次，打火机砸碎了20多个，都没戒得了。修炼大法后，我又开始戒烟了，开始坚持一个上午没抽烟，憋得实在难受，忍不住了，就在室内找烟头，在烟灰缸里找了2个烟头，在阳台的地上捡一个，把这3个烟头扒开用纸卷上，吸一口，真香啊。下午没有烟头可捡了，就想下楼买一包。正在这时，我似乎看到从厅里飘过来一团一团的烟雾，距地面有1米半高，烟的前面是细细的，越往后面积越大，眼看着飘到屋里，然后直奔我而来，钻到我的鼻子里、嘴里，一直到我的嗓子眼儿。那种刺人的烟味让人想吐又吐不出来，特别难受。从此以后，每逢我想到抽烟，马上就飘过来一股白烟往我嗓子里钻，不几天我就把烟戒掉了。10多年过去了，没抽过一口烟，闻到烟味都受不了。师父说，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
转法轮，
师父说的真灵验，没有师父的帮助，我这烟真不好戒，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师父的感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参加2期师父广州面授班，作者广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6月5日。师父5次到广州传功传法，我参加过2次，分别是广州第4期班和第5期班，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幸运至极了，同时我还觉得得到这个法也不容易的。广州第4期法轮功学习班举办于1994年7月19号到7月25号。那时也不知道什么叫考验，什么叫干扰，只是认为常人的工作没有准备和安排好。第4期开班前通知在市总工会上课。上课那天到了总工会后才说要改在市委礼堂上课。这时我们只好急急忙忙又乘车到市委礼堂，第二天又转到军区礼堂上课。师父讲的都是从来没有听过的公理公法，所以我们听起来就觉得很新鲜。
后来听见师父说，给我们下法轮了，叫大家把手抬起到前额做抱轮动作。正当我把手抬到头前时，旁边一人问我，走不走，否则搭不到末班车了。20公里要走2个多小时。我当时真有点担心，不知什么力量使我做出决定，我很坚定地说，我不走了，我要听老师讲课，我要法轮。我仍做着抱轮动作。师父说，我现在给你们下法轮了。师父话一出口，我立即感到整个身体周围有一种很强的能量，我的小腹马上感到有东西在转动，稍停几秒钟，我小腹又感觉有东西在转动，两条腿明显感觉到有一阵阵的凉风往外冒。因为我有风湿骨痛病，我知道师父在给我调理净化身体，真是感谢师父。过了一会儿，师父给我们开天目了，同样是做着抱轮动作，我的两眉中间马上又非常明显感到有东西在转动，我知道是已经把我的天目打开了，很高兴，师父给的我都得到了，我想真不枉我要留下来听法。师父高大魁梧，穿着白色的 T 恤，脸色红润，常带着微笑，面容慈祥，每天讲课不用带书，不拿本子，做好了就从上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条放在台上，不用看就讲课了，讲完把小纸条拿回，讲2个小时也不喝水，中间休息也不喝。师父每天讲课都叫学员不要做笔记，静静听就行了。师父教我们要怀大志而居小节，叫学员不用扇扇子，起来时凳子不要弄得啪啪响，上课前一定会告诉大家上课不要迟到，迟到会影响别人听课的。师父都会提早到会场，有时甚至早半个多小时。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师父在大厅里闲走时，有一位学员走到师父跟前说，老师，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看不清师父您，我能否与您握握手呢？师父马上伸出手与那位学员握手了。当然这位学员很高兴，我也为这位学员高兴，这么有缘分能与师父握手，真是难得啊。广州第五期班1994年12月21日在广州体育馆举行，我们全家都参加了。当进到会场时，只见人头涌动，座无虚席，到底有多少人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有5000多人。整个会场好像有一个罩罩着一样，现在想起是能量场。师父开始讲课不久，我整个人开始感到全身发热，随后就坐不端正了，身体像往下滑似的，头就靠在椅背上，时而会歪到一边，时而头又垂下，整个身体放松了，眼睛也闭上了，像睡觉一样。女儿坐在我旁边，她说，妈，你不要这样呀，太难看了，人家都没像你那样做的。我没有听他的劝告，我还是无动于衷，照样睡觉，但我听得清楚师父讲什么。这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我没练功前有严重的头痛头晕病，当头晕头痛病发作时，就要呕吐，不能吃饭，失眠，难受极了，真是苦不堪言。这病一直折磨了我有20多年，幸有师父帮我把这病清除掉了。我修炼16年来再没有发过这种病，现在我真是无病一身轻，非常舒服的感觉，精力也充沛。16年的修炼 难表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弟子无以为报，唯有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父慈悲救度之恩。
这次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有一天，大法弟子林怡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远处一位大姐走路一瘸一拐的，走近才发现她每走一步好像都非常痛苦。林怡问她：“大姐，你的腿怎么了？”她说：“我的腿疼了有20多天了，疼得都睡不着觉，上医院看了，医生说检查检查再说吧，可能要住院。住院那得多少钱啊？我一个农村人，没有退休金，手里也没有钱，我只好回家了，拖一拖再说吧。哎，疼得厉害时，我死的心都有了。”林姨说：“告诉您一个不花钱的好办法吧，您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的腿就会好的。您常常念，您就能远离灾难，就会遇难成祥。”他说：“有这好事，我信，我诚心念。”他马上就大声念了起来。听他念了一会儿，林姨就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为何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驱病，也讲了三退，什么是三退和为什么要三退，并告诉他目前已经有3亿多同胞声明三退。他说：“好，我同意三退。”刚说完不一会儿，他就说：“我怎么感觉腿不那么疼了？”林姨说：“你走几步看看怎么样。”他就走了几步，说：“腿不疼了。”林姨让他多走几步，陪着他往前走了有50米左右。他说：“真的不疼了。”林姨又对他说：“再多走走看看。”他又走了差不多100米，返回来后激动地说：“我的腿真的不疼了，正常了，我太高兴了。”他热泪盈眶说：“我真心的感谢你。”林姨说：“不要谢我，谢谢我的师父吧。”他含泪说：“谢谢师父。”林姨说：“你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的丈夫和孩子，以及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三退，也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这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他让林姨放心，说他一定会告诉他的亲朋好友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 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